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罗斯乌克兰会开战吗？芬兰总统坦言普京变咗啦。欧盟制定反制计划对抗中共贸易胁迫。胡锡进要求对谷爱凌宣传要低调。中国制造的太空垃圾即将撞向月球。美国德国立陶宛各施各法缓解乌俄危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乌克兰情势紧张，有人话热战一触即发，有人认为暂时唔会打。边一方嘅判断最准确呢？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好深厚私人关系嘅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萨里尼尼斯托透露，佢近期同普京有通话，喺言谈之间佢感觉到普京变咗。并据此认为俄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好高。纽约邮报13号报道，尼尼斯托和普京认识了10多年，在工作中通过无数次的会议和通话，彼此越来越了解，加上和对冰上曲棍球的共同爱好，培养出好好的交情。尼尼斯托因此被外界公认为最懂得普京的人，而芬兰亦是俄罗斯的邻国，尼尼斯托就成为东西欧的交流窗口。前芬兰总理司徒布 Alexander Stubb 亦曾经讲过，如果想知道普京在想什么，问尼尼斯托就是个不错的渠道。不过尼尼斯托近日透露现时的状况不是很乐观。上个月他和普京进行了长谈，言谈间他注意到俄国的气氛出现变化，已经不能够期待一切变回从前这样。尼尼斯托直言，普京的立场和以前变得不同，态度亦相当果决。他认为普京是想把握住现在的势头，让局势动荡，以向美国和欧盟施压，提出各种要求，如果没有结果就会发动战争。而美国情报界亦发出了同样的警告。而在同战事密切相关的乌克兰国内，民间处之泰然，民众表现出团结一心抵御外敌的意向，而富豪们却好像已经闻到火药味。乌克兰媒体真理报报道，乌克兰的一群富豪急忙收拾行装正在逃亡，正是在2月13号就有大约20架包机和私人飞机从首都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起飞，其中就包括乌克兰首富福布斯富豪榜排名111位的阿克梅托夫 Rinat Akhmetov。 另外有消息指出，乌克兰第二富豪钢铁业巨头皮初克 Victor Pinchuk 已经在今年1月底离开乌克兰。其他乌克兰的有钱人，例如航运业巨头斯塔夫尼泽 Andrei Stablitsa、 农业大亨内斯特伦科、Vadim Nesterenko 等人亦据信在这几日逃离乌国。部分政治人物亦采取逃亡行动，例如该国亲俄派政党维生党 For Life 副主席阿波拉莫维奇 Igor Abramovich 和其他亿万富豪和家人都包机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据称机上最少再有50人。至于战争会否真是爆发，外界都在密切关注。在和中共的贸易争端中，欧盟目前正顺利推动一项提案，令欧洲具备自行反胁迫的能力，被外媒称为反制中共的利器。法新社13号报道，紧邻波罗的海的立陶宛已经成为北京当局胁迫的受害者。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表示，欧盟将坚定支持立陶宛，并尽速制定方案以赋予欧洲新的权力反击。英国金融时报亦指出，中共对立陶宛的所作所为是在同时考验欧盟团结应对的决心和能耐。台湾驻立陶宛代表黄君耀称，如果遭遇的抵抗不足，中共将食髓之味一再下手，进而干预全世界。从1月27号欧盟在 WTO 对中共的提诉，可以看到欧洲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在这次欧盟各国贸易部长会议前，法国贸易部长弗兰克·里斯特 Frank Rister 指出，对不正义的中共和其他同样行为者采取更强硬策略， 是欧盟贸易政策典范转移的其中之一。这次推行的赋予欧洲反胁迫能力的提案，可能包括冻结取得公营事业的合约，暂停对某些产品的健康和安全授权，或禁止获得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他表示，中共正使用贸易和经济武器对我们施加政治压力。中共和立陶宛之间发生的事情，重点是中共选择了什么方式来解决他的不满。长期以来，欧盟始终致力于自由贸易和开辟新市场，贸易是欧洲经济的重要环节，李斯特表示，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不能以不公平竞争为代价，不能以牺牲我们的价值观为代价。中美混血选手谷爱凌代表中国夺得金牌之后，人气超高，成为顶级网红，但后来大众舆论更多的倒向了有关他的国籍问题的争议。估计这个后效应是只想利用归化运动员为中共争面子扩大影响的当局意料不及。后涉环球时报前总编胡石俊13号冒出来了，在微博发文清楚地说，舆论对谷爱凌的宣传要适度，预先做出风险管控，不要往爱国主义方向靠，好像为国争光这样的说法而少用，代之以为中国队争光。他还为双重国籍丑闻为当局辩解，说谷爱凌刚满18岁，最少今后几年他的生活基地很可能要在美国，中国舆论对他的宣传要预留一个模糊地带，防止未来被动。他毫不掩饰地强调，在谷爱凌的问题上，中共的荣誉和信誉不能有风险，国家的回旋空间一定要大于任何人的选择空间。另外，界相信他明显地为中共当局的名誉担忧了。对此，有些头脑清醒的网友指出，关键是谷爱凌被作为东升西降的标志，被讲成是中共国而家比美帝更好了，所以优秀人才都要加入中国国籍了，这才是谷爱凌为什么讲大话的原因，为中共的宣传站台。现在如果他还要保留美国国籍，那不是肯打中共的脸，欺骗小粉红吗？大家给你埋单撑场，结果你是将大陆人当傻子，那真是将中国当人傻钱多的地方吗？那就是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大的典范，就是胡雕盘跳出来的原因。天文专家根据分析数据目前做出更正，预计在3月4号即将撞向月球的一大废物体并不是 SpaceX 的火箭助推器，而是中国在2014年发射的一枚火箭所留下的太空垃圾。据 Ars Technica 报道，今年2月初，数据分析师比尔格雷 Bill Gray 的一个软件追踪太空垃圾，发现其中一块将在3月4号撞上月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类似事件。他推测这是 SpaceX 公司在2015年发射的猎鹰九火箭的助推器，本来这些助推器可以回收，但是那一次的任务没有足够的燃料返回地球，导致第二节助推器失控，并在地球轨道上漂浮。消息公布之后， SpaceX 公司遭到多方批评，被谴责没有合理处理他们制造的太空垃圾。但是很快事情出现了变化，2月12号格雷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公开声明，更正了这个信息。格雷写道，更多数据确认 SpaceX 的火箭助推器这块垃圾在发射任务完成两日之后已经超过月球的位置，以此撞向月球的垃圾就是火箭的第二级。格雷重新检查数据，发现中国嫦娥5号 T1 任务在2014年10月发射的长征3号丙运载火箭，这次任务发射了一个小型探测器去月球，为以后去月球采集样本做准备。这个项目的发射时间、使用的轨道都和这个3月初即将撞上月球的太空垃圾完全符合。格雷总结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仍然是间接证据，但认为他已经足够确凿，因此在世界标准时间 UTC 2022年3月4号12点25分将撞上月球的物体， 其实是嫦娥5号 T1 火箭的助推器。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德国总理索尔茨这个礼拜亦将飞往乌克兰和俄罗斯，寻求帮助化解两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据美联社报道，索尔茨2月14号访问基辅，星期二访问莫斯科，那是他就任总理之后首次出访俄乌两国。出发前，他向俄国发出信号说，我们的工作是确保防止欧洲发生战争，任何军事侵略都会对俄罗斯和他的前景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但与此同时亦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谈判和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拜登在2月13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通了话，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白宫声明表示，美国将同他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侵略做出迅速和果断的回应。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继续展开外交和威慑行动非常重要，但俄罗斯是否会对乌克兰真正发动攻击仲是众说纷纭。而和乌克兰同样深受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军事威胁骚扰的立陶宛已经挺身而出，13号空运一批刺针防空飞弹 Stinger 和弹药给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推特发布国防军备资讯，感谢立陶宛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强调两国关系非常紧密并且持续好多世纪，他对彼此之间长久以来的友谊力量的支持相当感激。此外，美国13号又有两架运输机运载180吨弹药协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列兹尼科夫表示，乌克兰已经从美国收到17架次大约1500吨的弹药和军备，并呼吁称，我们的朋友没有睡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